乾隆心情重症，只在八月初八御驾临幸入城时露了一下面，以后就移居鸡鸣寺下的行宫，每日只去太后处早晚请安了，就在皇后处闷头批阅奏章。那拉氏等几个后妃借口复查皇后有病，时不时的就过来请安，变着法儿讨乾隆欢喜。乾隆不生气，却也不兜打他们，只笑着说：
忙啊，记得奏夺案卷太多了，你们只管陪老佛爷各处寺观庙院名胜风景游玩去啊！今世料理清白，咱们到苏州、杭州、扬州、海宁这些地方痛痛快快的玩，准叫你们心满意足就是。
待到八月二十七清晨，尹继善接到傅恒的奏折，只看了一眼便站起身来，匆匆去见纪云。他立即就要赴西安行载，家眷早已搬出了总督的衙门，纪云就住在他原来起居的内院，还在北书房的北边。自乾隆搬出，他又从千押房搬回秦仪堂，五个大军机这座大院落里就住了三个，除总督衙门原班人马，北京来的善捕营御林军、内务府太监也负有守护之责。人色甚杂，各有职守，过了几道岗才出了西院月洞门，却见红昼摇摇摆摆从北书房那边过来。尹继善一怔站住了，说道：
呀，我王爷呀，您吓了我一跳啊，几时到南京的？哎呀，怎么阿贵连封信也不知会一声啊，真是的。哦，奴才尹继善恭叩主子进安。我是什么主子呀？
洪昼笑嘻嘻的，一如平日散漫放旷的样子，也不服尹继善，用扇柄敲了尹继善的脑袋一下，说：
哼，万岁爷才是咱们的主子呢，是我不让阿贵说，我自己有折子递给万岁了，我和我婆娘一道来的，还带了个婆娘，是沙罗奔的。怎么样啊，够热闹吧？
他手一虚抬，尹继善方站起身来问：
您要去见纪晓岚？这个奴才有点不明白。沙罗奔，不说这个了，咱们走。那你见纪晓岚有什么事体呀？
尹继善说：
哎呦，傅六爷遇刺了。
洪昼同尹继善一脚前一脚后的走着，听到尹继善的话突然就顿住，可是很快他就醒过神来，一笑说道：
哎，奴才主子开玩笑，有个题目分寸啊，这可是国家大事，傅恒遇刺，你尹元长恐怕不能这么从容。
尹继善说：
啊，真的是遇刺了啊，不过傅恒没有受什么伤啊，是金川部落色勒奔的流民干的啊，刺客被拿住又被放了。
洪昼更加惊讶，歪着脑袋说道：
嘿，这可真够扑朔迷离了，傅恒这个怪家伙。走，纪云屋里说话。
纪云昨晚接见几个省的图书征集局司的人，一直熬到鸡叫才合衣而睡，宴睡迟起是他一贯的做派。洪昼和尹继善进来，见刘墉已经端肃坐在外间等候，里边纪云游子鼾声如雷，不禁都是一笑。尹继善说：
这是和亲王爷，还不赶紧请安磕头啊。哦，这是刘延卿的公子刘墉，票你已经出了，督察院行走，军机张京，挂右都御史衔。
刘墉便忙行礼。洪昼满脸的嬉笑，竟用扇柄子 敲敲刘墉的头说：“
办了，办了。嗯，盲人跟闲人行什么礼呀、啊？哎，不用介绍，我也知道，他是刘统勋的儿，是刘统勋的模子里刻出来的吗？瞧瞧，一丝儿不走样。我来看看纪大烟锅子。”
说着，挑帘进内屋，拧着纪云的耳朵说：“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他娘的，也不看看什么时辰，打着呼噜，只顾挺尸。”
纪云黑甜梦酣间，被拧耳朵搅醒了，正想发脾气，一眼见红昼笑嘻嘻站在床前，有恐看花了眼，柔柔惺忪的睡眼，一咕噜爬起身来，笑着伏地请安，说道：“
我们家的带着儿子来看我，正逗儿子玩呢，王爷就把我给拧醒了。您来的可真不是时辰，请爷外头宽坐，我洗一把脸就出来。”
红昼笑着出来，也不拣主位客位，靠西墙亮处大咧咧坐了，问刘墉：“
延庆公平日吃什么药啊？问他，他不肯说，怕我赏，你说给我听。”
刘墉起初觉得拘束，见他散漫随和，也松弛了些，因问及父亲，忙起身回道：“
寻常只是川贝、冰片、安魂吸神丸，应急用御赐的苏和香酒喝一小口，心跳气闷就缓一点儿。”
洪州按手命他坐下，说道：“
这里放着神医叶天使，昨晚我头晕心跳，一针就好了。回头请来好生给他看看，那起子御医啊，没有一个急得他的。我要带回北京，叫他主持太医院。你这么早过纪云这边要回差是吗？”“
是我叫他过来的。”
纪云用毛巾开着脸出来，笑着说：“
查图书啊，查出个大案子，有个张老相公家里藏着崇祯皇帝的玉牒，旧官到府，他原来姓朱不姓张，还有几份福建地来的逆书，是朱三太子的长公子，现在吕宋聚兵十万要打回来，寻见三太子再兴明朝，抖了出来两下一对茬啊。哎呦，这个案子比一英的还大十倍呢，所以叫刘墉过来核对一下。”
尹继善不禁心头一震，从康熙八年时，朱三太子就像梦魇里的幽魂一样时隐时现，成了历代朝廷天子的心病。在他看来，这个连平常梦话都算不上，但是康熙、雍正到乾隆，听见朱三太子就像半夜遇见了鬼，有一案查一案，拿一个杀一个，从来不打个迟疑。如今逆书又查出个张老相公，这人又完了。正想着，洪昼说道：“
我算了算啊，至少也捉过14个朱三太子了吧。啊，顺治17年，康熙61年，雍正13年，朱三太子活着呀也100多岁了，孙子也老了。你们揍吧，看皇上什么决断。这事是朝廷的忌讳。”
纪云也不愿沿着这题目说，笑着一一奉茶。“
王爷和元成怎么一道来了？您来南京见主子必定有要紧事啊。”
洪昼似笑不笑，单国打着手心儿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
我送那位朵云沙罗奔的夫人来朝天子，北京下霜了，这里是江南，依旧秀色一片，高处不胜寒，也想来暖和暖和，有些话奏折不好写，想当面跟皇上奏说。”
解元笑着说、
哦、那一定是要紧的话、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
洪昼因将朵云在北京口婚不成，劫闹赵惠甫的事儿说了，却只字不提魏家是遗宫的情形。尹继善深知这件事儿不足以惊动这位王爷亲来进陵，也将傅恒弃舟上岸、骤然遇刺的经过背细说了。洪昼听了一笑说：“
他这一闹啊，朵云更不好办了，和张老相公的事一样啊，事无关情相连，哪个庙都有驱死鬼，真是一点不假呀。”
纪云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对刘墉说、
哦、不早了，咱们一处去莫愁湖吧。张老相公玉蝶一案不可忽视，一定要查出他本来的姓氏是不是姓朱，是不是假冒的朱三太子。据你上次提审，似乎暗地没有结党聚众的事，四邻聚宝也说他平日安分，我看就不必当作逆案料理。皇上正在南巡，要有祥和之气，查案子的声势越小越好，不要动不动满街都是衙役，善不赢的兵，牵连的太多，下头人好大喜功，只图买好，与政局不利。你是方面大员了，要有大局观，不要拘泥到案子的枝节里去。黄天霸他们升官的心正旺呢，不要把劲儿使在这上头。青帮、盐帮、曹帮、江湖黑道里明面维持朝廷，五瞎子是侍卫，顾不过来，叫他们一会儿会商一下，有黄天霸接管缉捕拿盗的事，告诉他们皇上有话，缉拿黑道贼匪同伙要按野战军功行赏，三年治安太平，封侯也是指望得的，就这个话，你去和他们会议。
刘墉得了指示，立即起身告辞。尹继善便也起身对洪昼和纪云说：“
我今日过江启程去西安，这也就别过了。昨儿毕辞，万岁爷还说身边得用的人不多，燕青杂物太多，见大家没法分劳，他又不肯偷闲。刘墉身上的差事不要砸得太重，济公雅练高致，诙谐多才，除了公务要上下照应，我们多通信，有事多替我主子跟前担待。”
纪云一边同着往外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
这些事何消吩咐呢？倒是你在江南久了，西安的羊肉泡馍未必吃得消啊。你带谁去呀、啊？”
严继善说：“
哦，我带袁枚去，他是文官，不好在总督衙门安置。你跟吏部打招呼，下牌子属西安知府就是了。”
纪云笑着说：“
会意的，怕是到那边单司孤掌，连个弹琴下棋的朋友也没有吧。”
尹继善和刘墉直送洪昼二人到仪门方才回来，刘墉去北书房，尹继善自预备行装，约袁枚同行补书。二人打轿赶往莫愁湖，待到时正是晨牌，行宫就在毗卢院下，是康熙23年就开始修建的。康熙6次南巡，从来也没住过这里，是怕长江水涨漫堤决溃，淹了这处堤坳所在。自李卫当总督，江堤加高又加高，加固又加固，大条石和石头城相连。雍正11年，百年不遇的蔡花汛，离堤顶还有丈余呢，可谓是万无一失。乾隆爱这处景致，上移寺观，可闻暮鼓晨钟， 下临莫愁湖可玩胜景颜色，所以就住在这里。百年老松翠竹杨柳掩映间，红墙黄瓦单额一新，姚瞻与北京畅春园仿佛，只是皇帝太后皇后皆驻笔于此。官房所近，莫愁湖黄芦白茅拜合，青莲依旧，没了游人画舫点缀，偌大湖面不见片帆舟影，更显得寂寥肃杀。秋风一涌，寒波激岸，楼亭孤属，少了几分的柔媚。乡宫门口等候接见的官员很多，几乎都认识纪云。见他过来，几个司道小官只远远站着痴望。山东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几个省的巡抚忙就上来请安问好。纪云笑着说：
你们这些家伙呀，呵呵，这回是买椟还珠了，这是和亲王爷鹤面糊汤喝醉了吗？
几个人忙又跪下给洪昼叩头谢罪。洪昼笑着说：
哈哈哈哈，我没穿王爷的行头，不怪你们这群王八蛋。呵呵，你们吃纪云恶骂了还不知道，当日苏武奴长得漂亮，人们灌她丈夫酒，死活灌不醉。她男人说灌酒没用，多拿银子，喝面糊汤也能灌醉了我。
说的几个巡抚都笑，洪昼却朝站在彩门旁的一个五品官笑着招手说：
哎哎哎，
这不是归德县的段世德吗？
好嘛，五品堂皇当上了，认不得五王爷了。几时生发的？
是，卑职是段世德。
那五品官忙一溜小跑过来叩头请安，笑着说：
哎呦，王爷一下叫我就认出来了，咱的官太小，不能靠前给王爷请安，托王爷的福，今年信阳府出缺，卑职考成才优就选出来了。
洪昼笑着说：
哦，呵呵，行，你给我弄的几只蛐蛐啊，铁头苍背，声如嘎玉，好极，连十三贝勒的无敌大将军都叫咬断了大腿了。哎，先说好啊，你升官跟我毫不相干的。哎，再给我弄几只鹌鹑来。
哎，信阳府鹌鹑好玩啊。
段世德笑得满脸花。
哎呦，这好办，这好办，回去我就叫小厮们去买。哎，王爷放心，一定不去搅扰百姓，这是卑职的私印儿，谁叫我是王爷旗下奴才呢？
洪昼摇着头说：
春天的鹌鹑叫春草，最窝囊软蛋了，秋天的叫秋白，哎，也罢了。冬天的鹌鹑蛋人暖出来叫冬英雄，要过三年疲劳筋强啊，哎，还得常往人堆里边带他，叫他不怕人不怯阵，太瘦没劲太肥了狼糠，养的呀听见公鹌鹑叫他就炸翅伸脖子红着眼睛就要斗，那才是上好的冬英雄呢。
他口说手笔，正说的兴头，不易从仪门里头小跑着出来，打签请了安，微喘着说：
万岁爷在长春轩听说王爷的牌子，请和纪中堂一道进去呢。
洪昼幸犹未尽的咂咂嘴说：
小兰呢，咱们进去吧。